好，各位姊妹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呢是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，啊，大家认真听。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的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啊，我们来看哈，这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说所以我呼吁你们弟兄们，通过神的慈悲献上你们的身体做活祭，这个事情呢对神来说是可喜悦的，这是你们就是符合圣经的合理的侍奉啊，这也说得很清楚哈。首先我们来看哈，保罗这么说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十一章三十节到三十六节呢讲到你们从前怎么样，从前怎么样是吧，然后从神把你们这些不顺服的人啊，都圈的不顺不当，然后为了怜悯你们，然后所有人都出于他本于他，那么接下来就劝勉，那你蒙恩了，你被怜悯了怎么样，那你就做侍奉，将自己当做活祭献给神啊，一切做主的侍奉嘛。说不要被塑造的如同这个世代，注意哈，世代什么世代，其实就是人的意思，说一个世代它不是时间段，它只在一个时代人，你看邪恶淫乱的时代啊，是吧，邪恶淫乱的时代，说你不要啊变得如同现今这个世界，像那些啊不好的人一样，你我也不再重复了，有的时候说了很多遍了啊，他们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会像他们一样，而是要被改变形象，你注意哈，你改变形象呢要如同心意的更新，什么意思呢，人改变形象是不容易的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耶稣登山变相他变得很容易，但是我们改变形象不，你看你们每天早上起来，比方说刚起床了，哎呀蓬头垢面的，你要想改变形象好看一点，你得这样梳理洗洗头是吧，得将近半个小时整完了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，就说你改变形象啊要是那种从神那里一瞬间，就像人哎突然心意变化一样，因为人心意的变化就一瞬间，从这个想法变到那个想法，或者说本来决定做这个事情突然就不做了，去做另一个事情，就你的这种转变是一种突然的，是一种首天的，是一种像神迹一样，然后你的这个外貌样式就不再像从前的旧人了啊，那是一个充满信心充满喜乐的新人，那是一个与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人，通过这样的改变呢，然后验证了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让你变成这样，我们如果能够改变形象，从旧人变成新人啊，那么就证明了神的旨意是正确的，是良善的，是可喜悦的，是完全的，不是变得越来越仇恨，不是越变得越来越烦恼，那是变得越来越喜乐，对吧，从前彼此相恨彼此争吵彼此有意见，今天就是彼此相爱，这才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完全的旨意。所以说这里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说你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就如同一个人的，就是说这个人以前是这个想法，突然之间想法变了，就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转变啊。然后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说的，你的转变呢是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弯曲悖谬的世代，是万方生世代，做神什么无瑕疵的儿女，让你怎么样，在这个世代好像是像光一样照出来啊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呢，圣经再次强调，不要与世俗为友。什么叫世俗？世俗就是那些邪恶啊！不要与世俗为友，不要贪爱这个世界。你生在这个世界，你在这个世界会交一些不信主的这些外邦人的朋友，但是你不要怎么样了，变坏啊！你可以跟他们交往啊，但是你不要变坏，你要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而且呢，你所做的你都是作为主的，都在侍奉主，因为只有侍奉神才是神的旨意，才是神所喜悦的，你要是白跑的侍奉自己，那么你就不可能有这样大的转变。因为什么，这里为什么讲到将自己身体献上活祭，当献上侍奉神呢，因为接下来讲的就是在教会的侍奉啊，那就听孩子哈，因为接下来讲侍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章的这个往下，十二章的三节到八节啊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，互相联络，肢体也是如此，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当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业教导，或做串话的就当专业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啊，我们看这些哈，这里就跟我们有关系，因为我们就是肢体嘛。啊，保罗说，因此啊，就是我通过所赐给我的恩典，啊，保罗就讲了，因为他有恩典嘛，他蒙了主的恩典，然后他有恩赐，他就自己和其他人的那个关系的讲教过去，他说，对于你们教会里边的任何一个人，你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，以至于过于所当看的，而是要谨慎的看待自己。你怎么看待呢？每个人按照神赐给你的信心的大小和分量来看待自己。首先呢，我来解释一下，这里有两层意思，孩子们听好。第一层意思，就你别骄傲，你别觉得哎我能讲道，哎我能祷告啊，或者说我能进食，或者说我能传福音啊，我能怎么样，然后就看不起别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懂圣经，你不懂，所以我瞧不起你啊！我能进食，你不能进食，所以说你就是可耻的啊！我能这样啊，你动不动就软弱，那不能这样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另外一个，为什么要谨慎看待呢？孩子们听好，你有多大信心，你就在教会把自己看成多大。你不要说现在你的信心没这么大，你想的要承担过重的重担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啊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怎么样？就是说，你要凭着神给你多大信心，你有多大信心，你就在教会出大力。你也不可能说我信不住了，我都软弱到底了，我还要强撑着，我还要把自己，我没有明明没有信心，我装作有信心，那不对的啊。你要照着神所赐的这个信心的分量啊，一方面的不要骄傲，另一方面呢，凭着神给你的信心的程度去在教会做事啊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但是都能做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说哎我做不了，那不可能啊，都能做。说因为正如我们在一个身体上有很多肢体，所以所有的肢体也不是拥有同样的功能啊，这个是没错。我们是主的肢体，咱功能一样吗？肯定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强一些，肯定某些人在方面差一些，但是大家的功能都一样，都是肢体，都是为了做工，但是大小不同。因此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，并且一个个都成为彼此的肢体。我们是一个肢体，然后我是他的肢体，他是我的肢体，你是我的肢体，大家都一样。所以说在这里讲到了，就是关于教会的事情啊。所以说呢，你会发现这里呢跟上文有关。上文讲，你看把自己侍奉理所当然的当做活祭献上，是吧？不要追求世界，不要随世界，而是心意变化，随顺服神。然后这里讲侍奉的是讲上边有关系，然后接下来啊，从第六节开始你要注意了，接下来呢就开始具体讲怎么侍奉，每个人怎么，而且如何你这个侍奉不被污秽，你不让这个属世界的道理和世界上的恶俗掺到教会侍奉里边，要不然你的侍奉不能讨神喜悦吗？啊，第六节说是要按照所给我们恩典啊，然后我们有不同的恩赐，在这就谈到恩赐了哈，你放心，都有恩赐的啊。如果是说预言的，就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我跟你说啊，教会里边有说预言的恩赐的，但你的预言不是胡说的，你说出来自己都不信，那叫预言吗？对吧？你今天有一个感动，或者是有一个异梦，有个看到，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吗？那你不确定，你说啥？就神给你的恩赐一定是非常确定的，而最终也能实现，这说预言啊。如果服侍的就在服侍当中，注意接下来哈，上面是一段，接下来是一段，因为上面这个是需要凭着信心，接下来这些呢，强调什么在什么中，什么在什么中，就说做接下来的工作，你就盯好你的工作，你别乱跑啊。这个服侍啊，圣经说，你看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就这个词，他俩是一个词，马大就抱怨了，马大对自己的服侍不满意嘛，说哎，说我这么干那么多，他凭什么就光坐在那儿听到啊？主要你不在意嘛，把他叫过来给我干活，是吧？你马大侍奉，你就在侍奉当中行，对吧？如果是教训呢，就要在教导当中，你负责教训人讲道，那你就待在这，你别去管一些无关的事情啊。如果是劝勉的，你就要在安慰的这个事情当中，你看巴拿马不断劝勉人安慰人，有这样的。如果是负责分享，知道啥意思吗？就是他比较富有啊，然后呢，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些多余的事情，然后分享给弟兄姊妹，是吧？帮助弟兄姊妹，你就要 分享的怎么样，要在坦诚当中藏着掖着，明明有钱说自己没钱是吧，那不行，你要坦诚，你要爱弟兄姊妹，无私的，因为你的这些不属于你，出在教会凡物公用啊。说管理的就要在热情，有管理教会的，管理教会啊，不要不冷不热，看着羊群被魔鬼管，然后也毫不在意，管理就热切的管理，天天想着怎么样让教会安全，让孩子们不被魔鬼搅扰，你要去管理吗？然后说怜悯人的，怜悯啊，怜悯人呢就要在没有勉强的那种愉快当中。明明上帝给你的工作啊，你比方说，有的人他确实富有，让他去怜悯人啊，给传道人奉献，他或就是说帮助教会里的传道人，他不做，或者是做了也不甘心，那这个就没法侍奉了。你看这里每一个人都要求你在你的岗位，你在这侍奉上，你去做你的事情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里强调的是，无论在教会里边做哪一种侍奉，你都要沉浸在你这个侍奉当中，而且呢，你要爱这个侍奉，你热心的、专心的去做。没有勉强，勉强不如不做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不甘心勉强不如不做啊，对不对？也别带着私心啊，不要勉强啊。然后接下来九到十二节，爱人不可虚假，恶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火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接下来这个呢，除了跟接着上面的侍奉，还跟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如何相处也有关系啊。在这里哈，说爱必须是没有伪装的，注意哈，你不说我爱弟兄你假爱，而且呢对于恶，就那些罪恶假冒伪善，要极度的憎恶，你要让自己紧密连接于上帝的良善之中啊。弟兄姊妹对于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个手足之情，要彼此充满深情的挚爱啊，见不到大家都彼此想念是吧，这就是一种深情挚爱吗，对吧？你并不是不爱吗，你也想念我们吗，对吧？深情的挚爱，挡不住的深情的挚爱啊，即使嘴上不想说，但是还是深情的挚爱。要彼此对对方更加尊重，以后彼此不要互相看不起，也不要鄙视啊，他有软弱你能彼此互相看重吗？注意哈，该勤奋的事情不要懒惰，对于属灵的事情要火热，这个火热就是煮开水的意思啊。对于主的事情要做奴仆一样去，这样去努力的去专注的去侍奉，是不是啊？我讲一个哈，我告诉你什么叫懒惰。懒惰不是不干活，其实很多人呢在世界很殷勤，但是他不一定侍奉主，就像这个马太福音一样，那个领一千的他就不愿干，他埋起来了，对吧？这里的是指教会里的释放啊，你只要向主做的都没有问题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不要懒惰啊，尤其在教会的事情不要懒惰，教会吩咐你做的事情你再做就不懒惰了，懂吗？孩子们，你们现在小，你们也不可能上台讲道，你们也不可能去做什么征战的事情，但是教会也好，父母安排你的事你做了，你做的也很殷勤，那么你就没有懒惰，因为你不是为你自己做，你是为主做的啊。你看对属灵的事情要心里火热，对主的事情要做奴仆去侍奉。这里说的火热哈，你去看，你看无论是这个亚历山大也，那个亚波罗是吧，他就非常火热嘛，对吧？他去做这个事情啊，非常火热。另外一个哈，你记住马太福音二十四节耶稣说过，其实在末世的时候呢，教会圈子里会有很多的邪恶，但是你别被绊倒啊，因不法的事情增多，很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。我们这两年其实也是因着这些教内教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其实我们的信心也冷淡，你知道吧？有的时候变得不敢这样不敢那样，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说也不愿意去传福音，也不愿意去做侍奉。其实这个你不要因任何的事情让自己变得懒惰或者信心下降。当然上帝体恤我们，但你要靠着主就恢复过来啊。在启示录第二章呢，上帝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说，你看以弗所教会跟我们教会很像嘛，你看不能容忍恶人是吧，在释放其实也不疲也愿意殷勤，但有一点这个起初的爱心就确实是没了，因为这两年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真的是心里烦，但是我们要恢复嘛啊，对吧？对于盼望要喜乐是 什么盼望？就是将来的盼望。对于主一定与我们同在，主生于我们，主会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问题。要想起来时常喜乐啊！你看那些人存着信心死的，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之地，他从远处就看见，而且他真的是心里盼望。我们要这种盼望，我们信的就是现在没有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于患难，在患难的时候你要坚忍，就是说耶稣说的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是一个词啊，凡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与他一同作王啊！你们要蒙了，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之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啊！你看过去的圣徒受那么多苦，但是还是坚持着完成了侍奉，只等到上帝给他的应许，对吧？雅各书也特意提到约伯，要我们去效法啊！你看约伯经历了多少苦难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像我们一样，这孩子也死了，家产也没了，然后什么也没了，然后浑身长上这么公斤？那最后他结局不是好了吗？上帝不加倍赐给他吗？所以说暂时的苦难，曾经有过的这些妖娆苦难，它只是暂时的，看到吗？终究上帝一定能把我们脱离出这些网络，然后像救约伯一样拯救我们。一人虽然跌倒，但神必让他站起来。我们要相信上帝啊。这点上对于祷告要持续的投身于其中，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，我再说一下，我们不可停止祷告，我们每一个人不可停止祷告。所以说你看主耶稣传道的时候，主耶稣时常祷告。那主耶稣快定十字架之前，他为什么软弱？他神他能他上帝就允许他儿子软弱，让他就教导他们，你们要警醒祷告。结果他警醒了没跌倒，他的门徒彼得高调说的那么多，最后还是跌倒了，就因为没警醒祷告嘛。他想着光拿个刀能解决问题，血气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圣经记载的虔诚人，你看这寡居了84年的寡妇，他就是昼夜祈求。耶稣每当传道大大得胜的时候，他都是立马退到旷野整夜祷告，他不是在那里去怎么样，他整夜祷告。你说神会软弱吗？不会的。但是他往上，他是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，因为我们是人啊。初代教会在祷告，五旬节的时候在祷告，然后圣灵降临。初代教会祷告完之后，地大震动，是吧？受逼迫的时候祷告，彼得，你看众教会在彼得被抓的时候祷告。所以说，我们一生不可停止祷告。其实我们教会这两年很多问题，你也是通过祷告得来的，对吧？孩子们要从小坚持祷告啊！要从小坚持祷告。要从今天祷告。然后我再看13-16节，圣徒缺乏要帮助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恨的人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可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好，来看这两个，这也说你补足这个圣徒他所必须的事情，你要参与在其中。一个圣徒有难处了，你不能不帮啊！你看保罗他讲到，他提到点名这圣徒，都是为了，都是在他传道时候帮过他的，对吧？马太福音25章，山羊和绵羊比喻告诉我们，你眼睁睁的看着圣徒，看着传道人受苦，你不帮他，那最后上帝一定把你给弃绝了。那你只要有这个爱心的话，就证明你还是有救的，证明你在主里面的啊。这里哈，要追逼着去殷勤款待。啊，这就知道了。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，两个天使来了，天使说我们要上街上去，罗德就逼着两个人进门接待，对不对？然后吕底亚听完保罗讲道的时候说，你要是觉得我是真信主，你到我这里来，就强逼着保罗去。其实你要注意哈，其实我们知道世俗啊，尤其啊在中国，我从小知道有的人他说，哎，来来上来吃个饭吧，你上来他，哎，你还真上来了，他并不真心接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你若是款待人，你就真心款待，而且要强逼着去款待啊。希伯来书13章也说过，接待客旅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圣经当中这些圣徒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接待圣徒，接待传道，然后得蒙了祝福。旧约的时候，那个书念妇人强留以利沙，是不是？ 强留嘛，强留代表什么？我就要做。所以说这样的人才会有福啊。十四节，要祝福呢，逼迫你们的，要祝福不可咒诅啊。耶稣说爱仇敌不可咒诅。其实我们这里要说一个问题啊，面对逼迫我们的人呢，啊，恨我们的人呢，其实我说实在的，你不用咒诅他，我们就照着圣经的教导，爱仇敌给仇敌祷告就是了。反正上帝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怕什么呢？对不对？哪怕这两年这些搅扰我们的恶人，教内的恶人，按照圣经的教导，你不能和他相交，把感受交回去，然后大家不来往就是了，很简单嘛，没必要仇恨，也没必要没完没了的有血气。你现在血气里边，知道很多时候，你的讲道也好，你的祷告也好，你的各种侍奉都带着血气，那就都不平安了。所以说，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仇敌，我们把话说清楚，不轻易分开就行。其实没必要彼此伤害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吧？这不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都有这样的教导。啊，保罗呢传道如此辛苦，被人咒骂的时候，他只祝福啊，你放心吧，你要咒的人咒诅错了，这个咒诅跑你身上。但你祝福人祝福错了吧，没有说错也说，耶稣说他祝福还给你，那我们就照着主的命令去祝福就行了。啊，圣经当中保罗咒诅人，那是在教会里面，像彼得他咒诅的亚拿尼亚撒菲拉，保罗咒诅那个人光在捣乱，保罗说你眼瞎，那是圣灵只又为了终止人在教会作恶才做的事情。但是一般情况下到不了那个地步啊，也没必要去咒诅人啊，除非这人在教会太恶了，你把咒诅完了把他赶出就行了，但是这事情也结束了啊。对于逼迫我们的外人呢，有些外邦人呢，不用去咒诅他，我告诉你啊，上帝自然会与我们同在。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，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。这有两点，如果教会里边呢有弟兄姊妹呢，他显出神的恩赐，上帝也祝福他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也能够去传福音，或者说上帝祝福他，让他能做什么事情，那我们大家都高兴啊。其实以前有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，上帝恩赐他，我们真的是没嫉妒，我们很高兴。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被上帝祝福，他们也生气，那个这就不正常了。我们每一个人得到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或者每一个人好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祝福高兴，发自心里为他喜乐。但是教会弟兄姊妹遭难的时候呢，我们陪着他一同哀哭。像有姊妹软弱了，他难过了，我们与你一同哀哭啊。你不说他难过了，我们不管，我们享福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与喜乐的弟兄同乐，与哀哭的弟兄同哭啊，因为我们都是肢体，对吧？你看希伯来书也说了，大家遭难的时候大家一起陪伴，一起体恤啊，而不是说有人遭难其他人就嘻嘻哈哈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这个是当然学呗，学着去做呗啊。十六节这里哈，你注意，十六节说对于彼此看法应该是相同的，不要思想高傲，相反的要与卑微的来往，就带着卑微的人一同前往，不要变成自以为聪明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你会发现这几年我们见过很多的教内的问题，见过很多人彻底跌倒，其实是什么呢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对吧？你觉得这个姊妹说就这种说话，你看就也没点心眼了，说话也没有世界道理，说话就那么直，看着一看就不聪明，也没学历，看不起他，对吧？这个是不对的。你要抚救那些卑微的人，那些看起来不怎么俊美不怎么聪明的人，千万别自以为有聪明。我跟你说，一个人在教会里看的，如果他不大聪明，我跟你说，那他上帝和他同在。我以前传道的时候，是不是那教我传道的那个从小人家做侍奉啊，那不老多人就说那个刘老师，你看他比那个谁那个校长差多了，你看也不会来事儿，你看这一句话崩不出什么什么来。那这两年这人也那么骂我，其实这样的人才神爱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太聪明的人你反而要小心了。保罗顺说，使徒顺说，你最好变成不聪明的，免得你过于以为自己聪明。所以说我们不要互相瞧不起啊。如果你聪明一点，那你就帮助那不聪明的，而不是说自视甚高瞧不起别人。在教会要谦卑啊。我们先来十七到二十一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从主怒，因为经常记得说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，喝渴了就给他喝，你以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 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我们来看这里啊，说不要对任何一个人以恶报恶，这要记住。那些伤害过我们、害过我们的人，反过这一点，不要再想啊，分开就行，分开不能来往就不能来往。然后要在所有人面前去考量那些好的和正确的事情啊，在所有人面前考量好的事情和正确的事情。注意，这里不是让，不是说这里的说预备在人面前行善，不是像法利赛人家去作秀啊，不是的，而是说呢，你去谨慎的去做，按照上帝给你的良心去做，你良心里边人良心里边认为好的事情，就是外邦人，我跟你说他有良心的，你的良心跟他的良心其实没有太大区别，但你有上帝，他没有上帝，但是他也知道什么事情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，哪怕他做坏事，他也知道什么不能做，那你就做良心该做的事情吧。跟到后世也说，留心光明的事情，不但在主面前，在人面前也是这样，啊，也是这样，也是这样。说，如果对于你们是有能力的，就要与人去保持和平的相处。不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给人和平，有的时候当人恶极了，他不给你和平了。但如果这个事情可以和平，那就可以和平，啊。不要为自己施行惩罚，就是去报应。亲爱的，相反要留空间给上帝的愤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：“惩罚在我，我必报应。”这是主说的。这个呢是《申命记》32章说的，就是说，尤其是这个面对这些伤害的时候呢，交给主，交给主啊，交给主。啊，如果胜不过呢，就祷告，求主让我们放下那些伤害啊。把一切交给主。相反的，如果你的仇敌饿了喂给他吃，如果渴了喂给他喝，因为做这个事儿就等于把炭火堆积在他头上啊。这是真言书的教导啊，也是耶稣的教导，是吧？爱仇敌的教导啊，爱仇敌的教导。你不可被恶所征服，相反的，要通过良善去胜过邪恶，这是我们信仰的。因为我们信仰不靠刀剑，上帝在这个时代呢，也没有说真正给基督徒什么政治权利。我们靠的不是刀剑，靠的不是报仇，我们靠的是靠着主。我们做良善的事情，别跟他成为一样就行啊。靠着良善去胜过邪恶。所以说呢，不要被恶所胜过，也不要沉迷在过去那种伤害当中，以至于成为充满仇恨和血气的人。反倒是通过良善胜，别让自己变得和他一样啊。不要被人激动，也不要被人的恶污染，在这世上得胜，得胜就是先过去，不再纪念这些事情，不再思想这些事情，一切都过去啊。所以说呢，这就是罗马书第，我来打开这里哈，这是罗马书第12章，主要是讲的在教会里的事情，这个是真的是实实在在跟我们有关系的，啊，前面讲的基本的那些真理啊，对罪恶、对得救、对信心啊、对天国永生那些事，那是信仰的基础。这里就牵扯到我们每周过教会生活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如何在一块相处，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的，啊，所以说这些最基本的事情，姊妹们，这些信息我不是给别人讲的，是讲给我们自己的，虽然会发出去，但是。最终的第一受益者是我们，我们要照着去做呢，我们就能够蒙上帝祝福，有更大的恩赐去讲道、去传道，且能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那是彼此尊重、彼此相爱。做什么事情不要勉强，但是从心底里，真的，我们彼此接纳、彼此顺服、彼此忍耐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。